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又再一次见到大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非常开心再次见到大家。那在这里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呢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节目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今天的题目叫做充满整个屋子，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戏剧圣经广告，今天的题目叫做充满整个屋子，要看的部分依旧是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那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呢有四点。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是今天经文里所发生的事件的场所是哪里，有哪些根据呢，第三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圣殿，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生活呢，第四是通过今天的学习分享一下我每个人的感受。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可以请我们的雷车姊妹分享一下吗？
好的，今天介绍的是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了一起，然后他们中间发生了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之前的分享中有介绍过，五旬节就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五十天。
是。
然后我们之前的内容呢介绍了耶稣的升天，然后他们在当时从门徒中又选了一个马提亚去替代犹大的位子。
是。
然后到这个时候呢，到了五旬节这一天，在他们中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是的。那我们看看今天呢发生的这个事件，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经文里边讲的是门徒聚集祷告，然后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话。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所发生的这个事件的场所是哪里呢，可以请我们二位弟兄分享一下吗？
好的，那其实呢之前也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
嗯，
以前呢我听到的说法有一个非常流行说法，说是马可楼，因为他们经常是在这些人是聚集在马可楼里面祷告。
是。
但是呢我又去查了一些资料，发现 如果说是马可楼的话会有一些不太能解释的地方。比如说呢，
比如说这些门徒在如果是在马可楼一起聚会的话，马可楼是在二楼。是是，这个我们在马可福音里边讲过。对，而且是在一个屋子的里面，那么二楼呢几乎当时是一个像阁楼一样的地方。是，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隔绝的一个场所。
就是说不是说阁楼吧，就是二楼的这样一个避开一楼喧闹声和路人窥视的一个二楼的，私密性比较好。对对对对，没有说现在阁楼可能想的是比较狭小的空间，那就是那个感觉，我觉得说也不是说那个很小的感觉，不是。
对对，
其实我在网上看了好像这个二楼还蛮宽的，二楼蛮宽的，所以它是一个像那个政府<笑> 那个长方体一样的东西是吧，就是一个楼的二楼，其实我感觉好的，那可能有一些错误的理解，但是呢有一点确定的就是说二楼是一个比较隔开的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他们是在二楼在马可楼里边聚集的话，那很难解释说他们祷告的声音也好，他们这些传讲福音能被其他人听见，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这些门徒跟其他在场的人是有交流的。是。 如果是在二楼的话，他们只能隔空喊话，就非常的奇怪。听到声音说你们喝醉了吗？这样的话，
然后他们就朝着那个楼下喊没有。我想应该不是这样。
好像不是这样。对，所以呢看到一个看法说，这边经文中这个房子屋子这个词，有可能指的是更加一个广泛的一个概念。那这其中呢也包含着可能的意义是圣殿。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初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被分离为一个单独的群体，单独的宗教。那这些犹太人，这些耶稣的门徒依然认为他们是犹太教的信徒。他们仍然只是说他们觉得耶稣是弥赛亚已经来了。那跟其他犹太教的区别就是犹太教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嘛。所以呢他们有可能还是经常会去 圣殿去聚会祷告。是，那如果圣殿的话其实会更合理一些，因为圣殿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大的场所。那么有当时从各地而来的人，那我觉得这样解释场景的话会更合理。但是呢也想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说，其实也不能确定到底是哪里，因为经文没有讲嘛。所以如果你硬要说是其他地方，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毕竟有圣灵在嘛。
所以不太确定是哪里，但是呢作为二楼的马可楼听上去是不太可能的。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好，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像刚才丁说的那样，这个地方呢具体在哪里是没有办法去考证的了，但是我们可以去推测，就刚才的一个推测的过程来看的话， 那马可楼它是二楼，它空间有限，如果能够坐几百个人的话，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成千上万的人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看到当时彼得讲完道以后受洗的就3000人，那这3000人不包括妇女和孩童，如果包括的话，那可能得有50006000人。那你想想受洗的就那么多人了，就是说3000人，那总共有多少人呢？ 那不得上万吗？是不是？就是这很，就是有很多的人会聚集在一个地方。那具体在哪里我们可以去推测一下，这个地方要满足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就是它首先它能聚集很多很多的人。那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它同一时间有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到这个地方。对对，因为后边他们
有15个地方就是讲人听他们说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方他们国家的语言。对对的，那这两个条件如果都满足的话，那肯定性最大的就是圣殿这个地方了。但是说马可楼吧，也不能说是错的，可以有两种解释了。第一种解释就是说门徒就耶稣升天以后，他们经常去马可楼祷告，这个事情是根据有记载的，有历史记载的。他们也可能是去了那个马可楼去祷告，后来被圣灵充满，也是在这个屋子里面可能被圣灵充满，后来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跑到下面有个空地，
可能一个非常空旷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去传扬神的福音也有可能，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解释就是他直接就是在圣殿的里面。那这样说的根据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根据。那第一个根据就是门徒他们不只是在那个马可楼做祷告，
他还会在圣殿做敬拜和祷告。那我们从路加福音的24章50到53节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53节常在圣殿称颂神。这里称颂神是包括祷告的。那第二个根据呢，就是屋子它也有圣殿的意思。我们可以看那个使徒行传的2章1到2节，这里说什么呢？就是充满了所做的屋子。这里说的屋子， 那这里屋子我们说马可楼也可以，如果说它是圣殿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从那个使徒行传的7章，然后46到47节，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尤其是46、47节这么说啊，有大卫在神的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
为神造的殿宇。对，因为这个屋子它的希腊原文的话就是无依库斯，它就是两种意思，第一个就是人居住的地方，然后第二是也有神的殿的意思。对，所以呢就是综合以上的总结吧，我觉得这两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就是在圣殿。是是。
我也是倾向于，其实我是在准备这一次的，因为之前在讲到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就会认为这个地方就是马可楼，因为就是原因主要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2章1到2节里边，2节是说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因为这个屋子的原因就感觉啊，那肯定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那就是马可楼， 马可楼的二楼这个房间。所以好像一直是被这样认为，然后在准备这堂课之前，其实我没有看稿子之前，然后我自己在新听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很神奇的是第一次就让我去想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想，那马可楼如果是在马可楼二楼的话，他们说这些外语的时候，那外边的人是他是如何能听见吗？难道他是要穿过一楼 然后再进入他们所在的屋子二楼，然后进去看的吗？然后呢想那随便进别人家也不太可能，我觉得啊，这圣经里边他怎么觉得这是可能吗？是不是圣经有误？后来我想到这个场合应该不是马可楼，没想到这个我们在稿子里边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后来一看， 的确是这个场合啊，原来真的是有可能不是马可楼，真的是可能是圣殿。然后刚才二位弟兄解释的就是，第一是马可楼的位置原因，就是它是位于二楼的，然后是避开这样人的这样喧闹，避开人，然后避开喧闹地方的一个地方。然后首先是如果是门徒们，如果声音大的话， 外宾可能听到，但是我们通过后面可以后边的内容可以看到，就是他们这些他们是被人看见的，那别人知道看见这些祷告的人是加利利人，然后看到他们这个面他们祷告的这个样子，以为他们像喝酒了，就是说他们不只是听到了，而且是看到了，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其实在一个场合。然后那就是说需要我刚才约瑟弟兄讲的，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很大的一个空间。再就是说他们发生这个场合的这个就是发生这个圣灵充满圣灵降临的这个事件的日子是五旬节嘛。然后呢，虽就是说他们虽然刚 那个时候是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仍然是遵守犹太律法节期的嘛，像就像上集我们讲的这个五旬节是属于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三大节期里边的一个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更有可能就是说在圣殿里聚集祷告，而不是说单独聚集在马可楼里边祷告。所以根据以上内容的话，就是说还有刚才讲的这个家的这样看希腊原文，它是有两种意思，就是一个是居住的房间，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殿。 其实如果是这个地方翻译成神的殿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的去确认一点，就是啊，这个地点可能是圣殿。但是 但是也没有，圣经也没有完全讲明嘛，这是我们一个推测。对，是，对，嗯，反正都有可能了，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是是，好的，但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是的，这个问题是，嗯，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就是那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嘛，然后圣灵降临不只是在当时 当时工作，其实现在仍然在工作当中，然后在耶稣再来之前，然后继续工作，圣灵居住在我们每个圣徒里边，帮助圣徒能过一个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活的生命。那其实我现在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也是我就是考虑吧，思考了，想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家认为的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应该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活，它好像就是一个概念似的。那就是在大家的想，大家是如何去理解，就是更具体的能够去分享一下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大家理解的吗？那我先来分享一下哈。就是我去想神的国的时候，我会
耶稣的教导并不是那样子的，不是我们用那个战争，对，用武力去战胜别人，才是我们所能达到荣耀的样子，而是当他的那些教导啊，那些安慰啊，那些爱啊，传播到每个人的时候嘛，所以就像他最后告诉那些弟子们，我要教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去缔结传我的福音嘛，我觉得这是他的意吧。
嗯，
好，来，我们接着分享。
就是我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就是有一段就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嘛，然后那个是比喻圣灵的降临嘛，然后就想到就是在很多经文中都是把圣灵比喻成风，然后像是我就想到以西结书里面有一段就是气息吹入那个骸骨，然后那个骸骨就复活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可能神的国就是圣灵，我们都死掉了之后，然后那个圣灵通过气息然后进入到我们骸骨，然后我们再天国里面复活，就是这样的想象得到 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可以引导我们，他作为保惠师可以引导我们去走神想要我们去走的路，然后去追求他想要我们理解的意义。嗯，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神的意义应该就是让我们去跟着圣灵的指引去走，然后去最终寻找到神的国。嗯嗯，好的，好。
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讲过神的国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神的国是什么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说的话，但是我想从两个具体的方面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具体的事件。那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事情明显就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在追求神的国。那第二个事件呢，就是通过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但是我们自己内心中知道。那我先分享第一个，就是通过事情可以判断的。那比如说神让我们做成事做事，成事做人，诚实。不让我们弄虚作假，对吧？那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做工作的时候，可能偷工减料，
偷工减料，这个贼有点不太，绕不过来了，没事，或者是工作偷懒，或者是考试作弊，还有我们在读学习硕士博士，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有带写的，也有很多，就是这些都属于明显的就是违背神的命令的，就是当我给他们一样的时候，当一样犯这样的错误，犯这样的罪的时候，那 此时此刻神就没有在我里面掌权。那我此时此刻就没有在追求神的国。这是一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表面看起来很难分辨，比如说神在这个时候让我好好的去上学学习知识，但是我偏不，我要爱神，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当传道士，但是时间不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对的，但是神在这个时间没有让你去做，就是让你学知识的一个阶段，但是你在这个时候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神对你的引导，那这个时候神也没有在我心里面做主掌权。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以后工作了，可能我当个大学教授啊，大学老师之类的，工资也比较高，也比较稳定工作， 然后也比较舒服，但是神想某一天神说你出来做全职服侍，但是我太留恋这个工作了，太舒服了，我出来这怎么生活呀，我很害怕，我不舍得出来。那这个时候其实神在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在我心中掌权的，那这个时候就也是没有追求神的国的。但是这个不能够很难通过事件去判断，自己心里很清楚的，就是你自己心里平不平安， 你习不习了，你有没有挣扎，这个自己是清楚的。好，那这是神的国。那神的义的话，我想有一种解释我是特别赞同的，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基督的形象，这就是神的义。在我们生活中各个方面面的都可以能够体现出来。那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神的国其实
举了很多的实际的例子，然后能看到就是哪些是追求神的国。我们总结起来，就是我的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决定的时候是谁来做主，就是让神做主，让他做最后的决定，然后这个的时候就是在这件事上我追求的是神的国。然后神的义也就是说神公义的彰显，
就是彰显的话其实是通过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让神圣洁的这样的品性慈爱品性，然后能够通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其实这个也就是说降服，要降服于神，照他所说的去行。突然没有声音了，让我很是紧张。是的，是吧，大家分享的都特别好，特别全面。好，那我们请这个<笑>
我们的马卡利奥弟兄来分享一下。那我觉得有一点很同意，一开始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很容易这个成为一个比较空洞的概念，
是
很容易就是说我们只是想着说要 寻求神的国神的义，但是呢只变成了一个口号。是，只是说比如说祷告的时候会刻意去提到这些词，但是呢可能说没有真正的去做什么，就是很难，就是说我们知道是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没有去仔细的去想那神的国和神的义到底是让我们去追求什么。嗯，是这个感觉。是，那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嗯，不要把我们的 在地上的生活学习或者工作看着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成为能够彰显出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在生活中所说的或者所说的话，来展现出神的教导和公义，而不是说否认这些事情的价值。所以呢，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觉得更多的是比如你做同样的事情，你所要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或者是想要通过你的工作你所做的事情来完成神的使命。这我觉得其实你同样做一样的事情都有可能有人是在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而有人不是。我觉得更多的不是说你
做的事情会发生改变，而是你追求的是什么。我觉得是这里面的求啊，我看到一种解释，并不是说是祷告，那个求是追求，追求，他说有一种解释说这是一种追求，努力去追求这种生活，还是就是这个不是说是在哪一个
范围，对对，哪个事情上边，而是说在每个事情上边都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神是否做主，是否做主的生活。好的，那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分享的吗？没有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是通过今天的经文神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先开始吗？好的，谢谢。好的，那其实经文挺短的吧，就四节。一到四节。对，有一个就是也是接着刚刚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会常常觉得说啊，我做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呢有一个我的理解是呢，其实不管你做什么
都有机会能够为神所用。是，有时候其实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没有意义，但我想无论是怎样的事情，神都能来利用我们，来用我们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然后呢之前分享的内容呢就是有一点就是马可罗那个问题，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想当然的理解， 也没有细想，但其实呢其实可能每一句话每一个经文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都有值得思考的地方。所以呢也是比较神奇的地方吧，就是其实有时候看似非常平淡的经文，也可能背后也有我们没有想到的或者说没有想过的一些内容。
刚才那个马卡利用弟兄分享的就是说，不是说哪一件事情上面能够彰显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是在每件事情上面可能我们认为最小的事情上面都能够彰显神的国和神的义嘛。然后我对这一点就是比较有体会，之前的话就是我就信耶稣之后，然后在教会里边做了比较多的服事， 基本上我的剩余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边，然后也很喜欢这个这样的一个服事。但是后来搬到这个首尔搬家之后嘛，然后就换了一个教会，在那边的服事就变得少了。但是在这个时间神就让我看到了，是就是神对我不同的使用，就是之前我的认为是神使用我在教会里边的服事，但是通过那一段时间神让我看到了是神他使用的我的日常，也就是说神他使用的是我的一个生命。 就是我包括我不在教会里边的，包括我在教会外边做的我的日常生活，可能是去教会的路上，也可能是我在咖啡厅回家的路上，就是比如说一个点，就是有一次去教会的 教会的路上边，然后那天稍微有点晚，但是下雨，然后下车的时候跟我一起坐车的那位姊妹，她就没有带雨伞，她说来的路上她把雨伞给了一位就是捡那个就是流浪的一位爷爷，然后那我就跟她打了雨伞，然后一起去教会。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晚上我就有一个回家写日记的习惯，然后我其实我里边就很感恩，就是说 原来神可那天虽然我去教会有点晚，但是神通过这件事情，但是礼拜没晚啊，比平时稍微晚一点，然后跟这个姊妹一起打了雨伞，让她没有淋到雨，这姊妹做了一件善事，然后神又通过我，然后让这个姊妹跟我坐了一辆车，让我能够跟姊妹用一把伞把她送到教会，我觉得我也做了一件善事。<笑>
哦，其实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看到了也是神的国临到了这件事情上边。我把这个雨伞跟朋友跟他一起分享，让他没有淋到一起去教会了。然后我就想在那段时间里边，神就让我看到，原来神使用的是我的日常，在每一件事情上边都能够彰显神的国，神的义。
嗯，是的，刚才马卡利有弟兄的分享让我想到了这一点。好，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个经文里面，就是圣灵降在了他们聚在一起的地方嘛，所以我刚刚会想，就是说其实是不是这个聚在一起也是挺重要的。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可以就是 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那个方式跟上帝建立我们的关系嘛，但是同时我们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这种交流，然后在一起真正的去求上帝的国，互相去认识的这个过程也是挺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我会想到就是说不止我们所在的教会，这也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不止我们的周天是我们的那个礼拜日，不止我们的那个在教会的时候才是我们能够去做那个服事或者能够去做我们向上帝表明我们心意的时候嘛，像刚刚两位分享的那样，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圣殿，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去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去认识上帝，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去认识上帝，然后在生活中，在我们每个接触的人当中去实践嘛，我之前听过一个讲道，刚刚开始听的时候有点点觉得惊讶，就是说其实你要想你可能身边坐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天使，你知道吗，就是你想象一下你对天使的态度，你会觉得回忆一下你刚刚对天使的态度，就有时候让我有点慌张，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天使，开玩笑，就是说其实很容易在比较累的那种生活和比较繁复的关系，还有一些挑战当中，我们去慢慢的离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有点远了，可能我觉得不是不认识，或者说不是抛弃上帝，可能真的那个时候就是太累了，需要上帝的安慰。我想不论是什么样的时候，上帝都在我们的身边去安慰我们，然后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有时候可能需要我们的一些耐心，然后有时候可能环境是他有他的那个计划在那 小的事情中，就是能够做到以神为中心，让神居首位，以他为乐，尽力的去尽最大的努力，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神嘛，更多的去追求这上面的，更多的去追求神的国神的义吧。
好啊。
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嘛，然后我就想到了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的，他们教会的一个牧师，就是有一天在礼拜的时候，然后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柴火，然后那个牧师把那个柴火点燃了，然后整个屋子里面全部都是烟， 黑烟，然后所有人都跑出去了，然后牧师之所以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信主开始的时候，圣灵降到我们身上，然后他其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如果你的思想里面有很多乌烟瘴气的东西，就会很呛他，就是像我们在这个很呛的屋子里面待一小会儿都受不了的话，那圣灵在这样一个屋子里面他怎么能待得下去。 然后我就是这个充满了屋子嘛，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然后就是其实不光是我们的行为，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一点点想法都会影响到圣灵，也会影响到我们，就是如果经常有不好的想法的话，然后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行为也会透露出来，
也会让圣灵感觉住在我们里面很不好受，不舒服。对，是，所以就是我们要也是要时刻反省吧，时刻向神悔改。嗯，是的，我觉得就是要意识圣灵在我里边，我身体是神的圣殿，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其实时常意识这个就很不容易，我觉得。嗯，是。有几天我就尝试着在家练习。 今天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身体是圣灵居住的圣殿嘛，那圣灵就在我里边，起床的时候我就跟圣灵说，我说早安圣灵，早安耶稣，早安天父。对，我觉得去意识到圣灵在我里边，就会让我能够让我更多的去默想耶稣。嗯，这是个好办法。是，默想圣灵在我里边，其实他就在我里边嘛。有时我也想，哇，圣灵好遭罪啊，有时候想想我里边的这些心思意念里边有很多都是不讨神喜悦的，说包括说话的时候里边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想哇，圣灵在我里边应该很受委屈，很不舒服。我觉得就是意识到这个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能够让我更加的有节制一些。嗯嗯，大家明
大家可以从明天开始早上尝试一下，每天早上跟圣灵问一下早安。好的，好的。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九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请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是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节目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